定时相甚深极重，智慧轻薄，是故不能称。这里提到两个语词，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智慧，一个般若，一个是智慧。那么底下就比较这两个的差别，又般若是多，智慧是少，故不能称。所以这个称，也就是它有多义了哈。一个呢是相称的意思。你如果说般若跟智慧一样多的话，那两个是相称的嘛，对不对？可是一个多一个少啊，这不平均，就是不能够跟它等量齐观，这个叫不对称，不相称。因为称呢，就是有一种测量、衡量的意思，测量、衡量的意思啊。那这里提到般若多，智慧少啊，所以不能够，这智慧它是轻薄的啦哈，没有办法跟这个般若这个甚深极重啊，跟它是不能比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典里面呢、不直接称智慧，而用般若这个语词啊，作为这个意义在啊？就是在以前的古德啊，在翻译的时候有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有所谓的五不翻啊，此地没有的那不翻，就用意音啊，或者说你用世俗的这些语词啊，或者是世俗的概念，无法去形容它的深奥义，这时候不翻。般若就是其中这个意思啊。又般若利益处广，他利益很广，当他还没成就的时候呢，能够给世间的果报。而般若一成就以后呢，与道果报，这个道呢就是菩提啊，能够给这个菩提道，不管是解脱道也好，佛道也好。所以这个般若的利益很广啊，对世间对出世间都能够成就他的果报。那底下又就近近之故名称啊，就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确了知它的大小轻重范围哦，我们可以称为称。可是般若波罗蜜呢，无能称之啊，若常若无常哦，你说它是常也不对，说无常也不对，若实若虚也不对，若有若无种种啊，都无法。用这些常、无常、实、虚、有、无来断定，来衡量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故，如是等不可称义。好，这是主要描述这个，引的这个经的意义了哈。为什么讲不能称？好，我们回过来看336页，要知道般若本是世间固有的名词。是以简则为性的理智，简就是简别啦，这也不是简单哦，它是简则，等于是分别抉择，简则分别抉择为体性的理智，所以般若它是用理智以简则为性。但现证实相的般若呢，因为它是超越的啦，它是世间所从来没有的，当然也就不是世间固有的名词所可以称呼的。我们这里是用称呼啦，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那个世间的智慧来称呼啊。那从它的原意来看，它是一种相称或者是测量、衡量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叫什么好呢？佛有方便善巧，使众生依着世间固有的慧性，使他向高深处进展到超越世间理智的现证实相。那么这是依简则的慧性所引发来的，所以虽然不是世间固有的智慧，那也就叫做般若了。这个意思就是说闻思修证，真正的般若它是实相般若，现证慧的实相般若，这才是真实的般若，这才是真实的般若。前面这个呢是因着它而假名为般若啊，因着他讲那个般若，是在描述这样。那么，包括《般若经》或者是《论》，这是经典嘛，对不对？本身它并不是智慧啊， 啊。可是呢，因着他这些文字啊，语言文字来描述我们怎么样来修学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他也因而得名为文字般若般若经啊这些啊。那么底下会谈啊，思修，这是我们研读般若经或者经文了解啊，去思维啊，去修行实践，这叫观照般若。这个表啊，在讲义的77页这里有。文所成慧，文思修正。文所成慧，它是文字般若。思所成慧啊，有一部分，这个地方讲说，思所成慧有一部分它是属于文字般若，那一部分呢是属于观照般若啊。修所成慧是观照般若。现证慧呢是属于实相的般若。那么前面这两个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这就是世俗的般若。那实相般若呢就是圣义的般若。它关系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看337页。其实修此而得的真般若，绝非世间理智所可比的啊。佛法的现证，它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有因缘有方便的齁。那记得什么因缘而得到现证的般若呢？也就是离不开文思修齁，文思修慧。所以你要现证般若啊，它是由修所成慧进修而得来的齁。那么什么是修所成慧？这个地方各位要注意。我们文思修，我们一般讲修行齁，文思修。实际上这个修字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要跟禅定相应，要跟禅定相应才能够成为修所成慧。如果说你用那种散乱的智慧，只是这样子听闻思维啊，那不足以称为修所成慧啊。要能够称为修所成慧，它是跟禅定相应的智慧才称为修所成慧啊。其他那个散乱的分别抉择，只能称为文跟思。那么至少的定，我们要引发无漏慧啊，要修禅定，至少呢是未到定啊，是出禅之前的未到定。所以修所成慧呢，是与定相应的观慧啊，这句话很重要。那么我们说要修，也不是盲目的修习齁，那这是由思所成慧。那什么是思呢？是对法义做深刻的思维抉择。齁，不是光听啊，你要抉择说，诶，这个法师齁，这个善知识讲的对不对，或者说我没有理解正确齁，要思维抉择。才可以作为观察的所缘齁，所缘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比如说修禅定，你也有对象嘛，对不对？比如说熟习观，那个呼吸就是你的所缘，或者是念佛观，你那个佛像也好，佛号也好，那就是你的所缘，也是你修学的对象。那么这个思慧，你要思维抉择呢，又要从听闻，从闻所成慧而来。那从哪里闻呢？从佛闻，从佛弟子闻，或者从经中闻。那文思修三会的详细叙述在经典里面有提到十法行，一个就是书写或者供养或者布施给他人，或者说别人在诵读的时候，那我们在旁边专心谛听，或者自己在辟读阅读，或者是受持领受。第七，不但自己受持，而且能够为别人来开眼闻意。第八，奉送，奉送就是背诵了，就是背诵。那么这一到八是在描述文所成慧，这是在描述文慧。第九思维是在描述思慧。第十修习是在描述修慧。所以这十法行是在描述文思修。佛法 都要依佛菩萨的开示而修习，就是三会的修学过程啊。特别是般若，那我们必须从闻思修入手。那综合起来呢，就是平常所说的三种般若。那三种般若啊，一个就是实相般若，再来是观照般若，再来是闻思般若。现证会是实相般若，是圣意般若啊。我们对照这个表就很清楚啊。再来，修会跟思会是观照般若。思跟修它是观照般若。再来思闻会呢是闻思般若。所以思会齁它分两边，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观照。为什么这样子呢？齁底下的括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思会呢是依闻的，也可不依闻。一个依闻，一个不依闻。这是什么意义齁？我们先简单的讲，就是说闻所成会的时候，你还会有这种文字，还会思维这些文字。有两个重要的语词，一个是闻，一个是意。闻，闻就是名字啊，比如说我说这东西粉笔，粉笔的这个名称我们叫文，可是这个粉笔的实质的东西，这个叫意，这个叫意。好，所以当你还在闻所成会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只是还有一些语言文字的概念而已。至于实际上他所描述的，你说般若到底是什么啊？不是很贴切，大概只是说一个文字像。这样来理解而已，这是闻。思的话，这里有讲，就是说是依闻也可不依闻。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文字经典的描述来思维，也可以脱落了这些语言文字，直接来思维，思维抉择。到意的时候，到修的时候，因为这是跟禅定相应的啦，你在定中的时候，它是很直接的，就在意上，在它的实质上来修行，已经脱落了这些语言文字相，所以这个修它是只有意。我们看那个表，闻所成慧，它只有闻；思所成慧，他如果是闻的话，他就是闻思般若。他如果借着意，意的话，那是观照般若。那么修所成慧呢，他只有意，没有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是要借着语言文字啊，慢慢构造到它的实质。所以从这里面来看，有的学者他懂了很多嘛，对不对？语言文字啦，各方面。经论啊，懂了很多，可是从圣者来看，他不是要你这语言文字啊懂得多就好，他看你的实质。好，在这个观念，我们不要以博学当作绝症，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你博学就以为说你修得很高，那是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反过来，你如果说什么都不看，那难道你就悟得他的实质了吗？未必，对不对？所以底下会谈到多闻应该有正确的观念，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有关于闻思修跟闻意之间的关系，我有一个补充的材料，请看讲义的第77页倒数第三行。闻所成慧，唯远明净，这个明就是闻，就是名言，文字。未能舍闻而观意故，他要体悟到他的义理实质啊，他不能够离开这些语言文字，所以这个闻所成慧呢，他还是闻思般若而已。思所成慧，原名意境，他有名也有意，有时由闻引意，有时由意引闻。 有时候有文，有时候有义，有时候有文隐义，有时候有义隐文。为权舍文而观义故，它可以观到义，可是呢，它那个文啊，不能够完全舍。好、哦，这个叫思所惭愧。所以从这个义来看，它又有文又有义，所以它一方面夸文殊般若，一方面又夸观照般若。再来，修所成慧，唯远意境，亦能舍文为观义故。啊，他能够脱落眼文之相。啊，所以他在禅定当中跟禅定相应，他能够就是专注某一个地方做深入的思维，他不在一大片啊，这个什么经怎么说，什么经怎么讲，啊，他能够直接进入他的实质的。啊，好，那78页，讲义78页。那附带又提到这三种慧的差别啊，一文字教所生圣慧名文所成慧啊，文字教，文字教就是圣教，就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啊，就是既有听闻而产生的殊胜的智慧，这名为文所成慧。一思正理所产生的殊胜的智慧呢，我们名为思所成慧。一修等持所生的圣慧名。修所成，啊，名修所成慧。什么是等持？等持是禅定的别名。等持啊，啊，等持三昧，这是禅定的别名。所以我们刚刚说过，这个要称为修所成慧呢，一定要跟定相应，啊，这里就描述得很清楚。嗯，好，那我们回过来看成我之道。337页倒数第三行，哦，文思修是世俗般若，我们对这个表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因为可为圣义般若的因缘，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文思修而达到现证慧，哦，达到这个圣义般若，所以因中说果也就假名为般若，哦，它虽然还不是真正般若，可是假名为般若。那么甚至于我们修学般若呢，哦，我们要依着这个般若经论嘛，哦，所以般若经论为文思的对象也是必要的资粮的。嗯，修学般若的初方便是文思，哦，我们要听闻要思维，所以亲近善友及多闻熏习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是为修学慧所依止，哦，修学般若所依止。那这里面有两点应该注意的，哦，就有关于多闻，那附带谈一下多闻的意义。多闻并不是广释名相而已，哦，不是说，哦，这个种种佛教种种名相啊，哦，苦集灭道什么意义，不是这样子而已，哦，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声闻法，我们要听闻无常、苦、空、无我，那才是多闻。就是说你要了解 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意义啊，哦，所以说若人生百岁不解生命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就说你即使这活人长寿了，哦，如果不了解这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的话，那你再怎么长寿那还是凡夫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即使寿命很短啊，生一日，而能够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你就能够透彻了解到无常、生灭、苦空、无我，就可以得解脱，啊，这个反而更殊胜。那么大乘法中多闻是闻空性不生不灭，这个地方谈到声闻法的常道是三法印，诸行无常，无常是生灭法，对不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圣呢，他是当下体悟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这是他们的殊胜的不同啊。大圣法多闻呢，它是闻空性不生不灭，如楞伽经等说，所以能通达实义的才是多闻的善知识。所以真正多闻的善知识并不是说 他能够背诵的多啦，记文词学不是啊，他是能够通达实义，能够了解到无常空无我它的意义。好，这个是有关于多闻，不是广式冥想而已，而是重要是要了解无常空无我。再来第二，在十法行中，十法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书写供养施他等等啊，乃至日思维修习。在这十法行中，闻只是听闻读诵解说，也就是依闻答意。所以如果以为我们这个闻会对于修习般若无用，若你认为说这个般若重要的是要体证这个诸法实相嘛，对不对？你只要这个，结果呢，你把这个般若经论啊、听闻啊，这个都舍弃了，实际上这个也不对。虽然是这个实相般若是我们的重点，可是你舍弃了这些基础啊，那你怎么知道你证的是真正的实相般若呢？所以这里面它等于是这个地方破斥两边啊。第一个在破斥说，你只有这个多闻，掌握这些名相，你就以为你得到般若了，实际上不是。那但是这只不过是初阶而已啊，对不对？这是破斥这一边。第二种呢，它破斥说，有人我只要这个实相，前面都不要，它就等于是空中楼阁啊。好，所以这个有破斥两边，所以说有两点应该要注意。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了，有的觉得说这个太难了，不是我能够修的啊，就不修了。有的呢觉得太简单了，假沙杯硬菜都岂不求谁天，这个都是一个妄自菲薄，一个是妄自尊大，这都是两边。同样这个地方多闻也是如此。所以第二，在闻，虽然说前面的经文啊、读诵解说是一文达意，以为啊这个是小儿科啦，以为闻会为对于修习般若是无用的，这样子是不对的，不合乎佛法的。如果这样的错解的话，会漂流于三藏教典以外，有时候变成盲修瞎练的。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闻思虽然是必要的，不过呢，这个闻啊虽然是必要的啦，可是还是初步的。我们要依着这个闻的基础，再来进一步向思、向修前进，最后才到达现证慧。这不要落入两边。好，接着总序般若我们这里就谈完了齁。下面就别论般若，我们先谈那个标示中医。下面这一诵，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诸经论于此最亲切啊。以下就是要谈般若波罗蜜呢，那因为很多经典都是谈般若波罗蜜，那么它是成佛之道是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谈般若波罗蜜呢？那是先标出来这里。所谈的呢是先依照般若经来般若论。好，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个解说。佛所开示的般若学是依缘起法而显圣义法法性的法门。就是这个般若呢是依着缘起法缘起来显示这个圣义法性的法门。这样的闻思又这样的修观以到达现证。闻思修证这几个语词那也会经常出现。闻思修证。从般若的内容体证的内容来说，本来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说你体会到那个空性不管是二圣所体会的空性或大圣所体会的空性，毛孔空或太虚空，它几乎都是同样的空它是无二无别的。只不过一个是彻底的证，一个是分证比如说一切菩萨他分证这个空性，或者分证这个般若，或者是分证诸法实相 那么一切十方诸佛，他是圆正，他是圆满的正的这个般若。那不管是分正或圆正啊，他的体性都是无二无别的，平等平等。所以说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这是经典所说的话了。那呼吸还是你呼你的，我呼我的啦。不过就是吸的是同样的空气啦。那么在教义的开示与观慧的修习方面也是本而无体，本无二致的。可是实际上不然，因为众生的根性好药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些人喝辣的，不一样。如来随机说法，那因而就有适应的方便，说明呢也就有一些不同。即使是如来所开示的同一教典，由于学者的思想方式不完全相同，理解法义作为观慧的所缘，因为你理解的不同嘛，那你要作为修学方法，每个人就各取所需啊，作为观慧的所缘也就不能够全部相同。即使是修行的次第先后啊，也会有多少差别啊。比如说我们最后像前面有讲嘛，我们最后成佛信愿慈悲智慧都要圆满具足嘛，对不对？可是呢开始每个人根性不同，有的他是慈悲增上，先做一些慈济善事啊，帮助他人。有的智增上，他先了解经论啊，深入法义。有的信念增上，你说什么他念佛啦净土种种。那最后这三个事实上是要圆满的啦。你可以偏重，开始有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哪有说一个佛他只有智慧没有慈悲的，没有信念，那不行啊，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呢最后是要圆满，可是我们的进路呢修学的次第先后也会多少不同。你先修慈悲，最后你还是要修智慧啊。你先修智慧，最后你要度化众生，要圆满，对不对？那这些慈悲也是要具足的，最后都圆满。可是呢，在过程当中，难免就有次第先后的不同差别。这样的师资授受，师就是老师了，资就是徒弟了，师父徒弟这样的传授过程当中，偏重的不同就成为各种不同的学派。彼此的不同呢就越发显露出来。总之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号要不同，所以佛法有随机异说、同文异解、经同论异等现象。随机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佛典里面有看到过，同样那个要修学禅定，修学禅定的话有的就用数息观，有的用不净观，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他那种淫欲心很重，你叫他修数息观有时候修不来，叫修不净观的话却很相应，所以同样的你可以得到的这个禅定，可是不同的众生，每个人不同的药，对不对？同样是感冒，那你的体质有的燥性的，有的凉性的，寒的，那有时候不能够这么同样的一种药来配置啊，是不是？所以会有随机随着不同的根性给他不同的说法，这个是说法本身一开始就有不同了啦，随机有不同的说法随着他的根性给他不同的药。第二类呢是同文异解，这个意义不同跟前面这个随机异说不同。同文异解是什么意思呢？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比如说我同样是这样说了，可是每个人听的，你要你们再比录出来的话，每个人比录都不一样，理解也不同。这个就是同文，你同样听的同的东西，可是理解的各不相同。再来经同论义，同样一部经，就有很多人注解。 个不一样。就像金刚经啊，相信相传有百家注啊，很多家注解不同，所以这是难免的啊。所以这个是在说什么呢？般若本无二，我们看那个偈颂哈，我们体证的般若本身实相是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随着众生的根基，啊，那说法、修行或者是修正的次第，就因而有差别，对不对？随着众生的根基啊，那说法、修行。或者是修正势力，就因而有差别。那么底下就说，那我们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么多经论，我怎么样来描述般若呢？啊、哦，那底下就说般若诸经论以此最亲切啊、哦。所以我们看第二段，339页，现在要开示般若波罗蜜多，那我们依据什么呢？啊、哦，中国祖师也有独到的行解。但总不及印度菩萨的教授啊。那底下就提到印度的大圣学派啊，现在有很多学派，主要的呢有龙树吉婆菩萨所传的中观宗，中观宗就是我们刚刚三系里面的性空为名这一系啊。另外呢有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所传的瑜伽宗啊，瑜伽宗就是虚妄唯识系第二系啊。印度主要是这两个大派啊。论学派来讲，主要是这两个学派。另外呢，从思想上来看，其实还有增长唯心呐、啊。不过增长唯心比较，它是有这个思想的这些经论，但是比较没有成为一个大的学派。啊，学派是需要人去弘扬，啊，一个才成为一个学派哈、啊。那么这其中呢，虽然这两个学派啊，中观瑜伽，而这里面。以龙树菩萨阐扬一切法性空的观慧比较直接简要些，因为这是直接依般若经而作论啊。那底下就提到般若诸经论到底是哪些经哪些论呢？啊，就是龙树的大智度论，就是般若经的广释，这是我们第一期有讲过哈。另外呢，龙树菩萨还有中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十二门论、回向论、法门论等。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啦，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啊、哦。我们上次第二集、第三集也讲过。那另外有提婆菩萨的百论啊、哦，公论为一，不有经而作论，以发挥一切法空的法门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讲过大智度论，有讲过十住毗婆沙论。以后我们再讲个中论的话，那般若学的话就蛮完整的了齁、哦、嗯。好，所以般若系的诸经及龙树学派中医般若的诸论齁、哦、以此般若学的解说解行来说，这是最亲切不过的啦齁、哦。现在呢就依照这个般若经论来先来描述般若波罗蜜，到末了再复说大圣三系的特点以怎样的融贯。那么大圣末了是在什么地方谈呢？齁、哦、这个是在369页。各位可以先注明了齁、哦、就是末了在复说大圣三系的特点，是从369页开始，这个偈颂齁、哦、法性本无二。随机说成义，了义不了义，智者善抉择。啊，这个先总标。那371页，这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哈、啊，这个就是性空为明晰的。啊，谈这个性空明晰的特质。那各位再看一下374页，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啊。从这个颂开始呢，是在描述希望唯识系啊。这常常这里有写到啊， 描述希望的事情，这是在描述第二系。那么第三系在什么地方呢？真常微心的齁，在383页，或以生灭法复脱难可立，或以无我去佛又方便色齁，这个是在谈真常微心系。然后我们再看392页，392页谈到方便转转胜，法性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观色，一道一清净。这是在描述三系的殊途同归。好，所以我们看一下340页啊。340页。到末了再复说大圣三系的特点。各位可以注明一下啊。大圣三系的特点呢，是从369页到392页。这是分别在描述大圣三系。好，那怎样的融贯呢？这个是从392页的这个偈颂，方便转转胜啊，一直到396页，396页这个偈颂之前。好，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了。好，那标示中医谈完以后，我们接着呢，各位看一下科判齁，别论般若，以下就正式开始进入主题了。这也是比较深的地方，就谈二谛关门，还有二空关门，性观善巧啊。那二谛关门，什么是二谛？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啊，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请看340页这个颂，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那请看讲义第79页，观火一啊，这是总序二谛。哦，以二谛法门，什么是二谛呢？就是世俗谛、圣义谛。圣义谛另外一个名称又称为真谛。啊，如那个偈颂的第三句，依俗得真谛啊，这个真谛就是圣义谛。那么圣义呢，还有另外一个语词叫做第一义谛啊，圣义也叫做第一义，这都描述同样的内容。那么这二谛是般若正观的要门。那么二谛的定义是什么啊？简略的定义呢，世俗谛又称为俗谛，这指的是世间的真实，谛就是真实义啊，真实不虚的意思。所以世俗谛呢，是世间的真实，也就是说在我们凡夫世俗人共取的认识上，承认其相对的确实性、妥当性。各位注意相对这几个字，不是绝对哦，是相对的。那么另外圣义谛又称为真谛，它指的是究竟的真实，它是圣者无分别智所共证的究极真实。所以圣义谛呢，是圣者他所体悟的最究竟的真实啊，诸法实相。世俗谛呢，是世间凡夫所共许的相对的真实啊，这是简单的定义。好，那我们看一下从我知道的解说，诸佛的教化是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二谛呢，是世俗谛、圣义谛，也简称为俗谛、真谛。这二谛法门是般若正观的要门。佛为什么要说二谛呢？我们刚刚讲般若有世俗的般若，有圣义的般若嘛，对不对？世俗的般若有圣义的般若，对不对？这从世俗谛上来谈，这从圣义谛上来谈。那我们也谈到说，般若如果是不共大圣不共的般若呢，从圣义来谈是般若无所属啊。若随顺世俗来说，但属菩萨。所以这个世俗跟圣义，佛以这两个来为众生说法。佛为什么说二谛呢？众生自身身心 还有与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都叫做法。所以这个法的包含的内容很广啊、哦、比如说、哦、色受想行识啊意义的法。事实上包括人他也可以称为法，身心都可以称为法啊、哦。所以不管是身心好、哦、或者是世间的万有，众生就是正报嘛，我们正报的这个可以称为法。依报的这是世间万有也可以称为法。在众生的心境上又可以分成物质跟精神。物质像色法，精神受想行识，这是属于精神。每一法这个法呢又包括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物理的这个比如说地水火风四大，这是属于物理的。生理的是什么呢？像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这是属于生理的。心理的是什么呢？这是精神的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些都是法，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所以能从中发现，自欲物质，修治身心，齐家治国的法则。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自欲物质，比如像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大概有，这是从世间法所看出来的。那么这是看来确实如此一致公认的。那么这世间人啊所一致共许的这个常识的世界啊，我们就称为世俗地。世间共许的真实啊，而这个世俗地里面呢，也有深隐的，也有浅显的，如木石等物质是啊，人人你用肉眼就可以看见的，这是浅显的嘛，对不对？可是呢，原子电子这是一般肉眼你看不见的啊，需要经过科学仪器才能够看得见。那这是什么？这是属于深隐的。所以同样是世俗地呢，有浅显。一般就可以看到有身影的，即使是身影，可是它还是世俗啊，还是世俗。另外如现生，比如我们现在是，这是人人知道的，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具备有宿命通，它可以知道前生；具备有天眼通，它可以知道来世。这个要有天眼才能够明见，这个就是身影的了，这不是浅显的。那么虽然说这个世俗地啊有深隐有浅显有浅有深的不等，但都是庸常心识的知识、哦、这个都是属于世俗地的。如佛说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啦，或者六道啊、第一畜生、恶鬼啦、人天、阿修罗、五蕴、六处、烦恼业苦，就是惑业苦等，这些的说明呢都还是世俗地的说明、哦、怎么说明世间的流转，这都还是描述世间的流转，这个都还是世俗地的、哦、圣义地呢，那是圣者所体认的真相空相，这是心情处灭阎王律绝的这些、哦、那是属于圣义地的、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下面就开始深了，请各位最好能够稍微先预习一下，这样吸收可能会比较好。好，下课。